这个隋朝有一个禅定寺，禅定寺有一个慧悟法师，他是专门读华严经的，他就同另外一个比丘一起在终南山隐居修行，另外一个比丘是专门读大涅槃经的啊，这两个比丘各诵各的经，相安无事啊啊，结成同啊这个道友，相互啊这个照顾。有一天，忽然有个人来请赴斋啊，请斋，只请一个，这两个比丘都谦让。但来请的人说，请华严悟和尚，直接就点名了，请读华严经的悟和尚去。啊，那这样这个慧悟法师一听这个，那就不啊，觉得不能再推迟了，就跟着这个人呢一块去，到了一个很豪华的屋子里面。哦，原来是山神来请斋，他请的场面很大，请了1000个阿罗汉赴斋。这1000个阿罗汉呢，一看到慧悟法师来了，都把他推到上座。那你想想，这阿罗汉都是断见识惑的，慧悟法师虽然诵华严经，可能还没有断烦恼，还是凡夫，但是由于他读诵华严故，把他推到第一座。这里大家又觉得这很奇怪了，其实并不奇怪，这就是种性的这种高低问题。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里面就讲一个公案嘛，说有一位师父带着徒弟，这个师父都是正果阿罗汉的，一块去行脚，那个沙弥呢走在后面就帮师父备行李呀，被行李。这个忽然这个沙弥看到很多农民呢正在耕种，很辛苦，就发了一念心，哎呀，这些众生很苦啊，我愿赶紧成佛度他们。这一念心发起来之后，这个师父就停下了脚步，这个阿罗汉有他心通嘛就从沙弥肩上把那个行李拿下来，自己背在肩上，请沙弥呢走在前面。这个沙弥觉得很奇怪，怎么师父这么一个动作？但师父叫他走，他就也没办法就走在前面。走在前面，再走了一段路，转念一想，哎呀，成佛路遥啊！很艰难啊，那就算了吧，我还是赶紧自己修行吧就像是退了成佛度众生的心。这一退呢，这个师父也就知道了，就不客气的把行李放在这个他沙弥肩上让他走到后面去。走到后面去，这位徒弟还不知道是什么用意师父让走在后面背行李就背吧。他又走了段路，又看到这些农民很辛苦，又觉得哎呀，我不应该退心了，我还要发成佛度众生的心呢。他又发了一念这个心，这一发，这个师父又停下来，把他行李自己背着，让这个徒弟走在前面。那这个沙弥这时就忍不住说，师父今天到底怎么样啊，一下子让我走在前面，一下子让我走在后面，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啊，那这个师父就说了，为什么让你走在前面？是由于你啊发了一念成佛度众生的心，那你不得了啊，那你是菩萨的种姓呢、啊。我还是一个声闻呢，那要牵到你走在前面呢，啊，或者你又退了心，要自己解脱，那好，那你还是凡夫，我是正果阿罗汉，你的要走在后面去，啊，这一说，这个沙弥才知道，就这一念的发心，都是不得了的功德，所以就让他坚定了。成佛度众生的心，哪怕难行难忍，动心无量劫，也得要坚固其心啊！所以这里你看，这一千个阿罗汉，他读华严经是什么人呢、啊？那就是大乘种姓了，就得要尊他坐在第一位啊！啊。那这个用斋完毕啊，这些阿罗汉都离开了，这位慧悟法师也准备走，这个山神就叫了一个小童子过来，叫他要给这个慧悟法师做一个示指，说令示这位法师，哎，这个童子忽然就进入到这个慧悟法师的口里去了。一落到口里去呢，马上这个慧悟法师就得神通了。得神通，他就跟告诉三圣，我还要回去跟同参道友告个别啊，所以他就回去还要取华严经呢啊，这个啊，等他回到自己的金色茅棚了。啊，取得华严经，跟那个道友告别了，然后就从空中飞走了，不知道到哪去了，得神通了，那就不是步行了啊，空中飞。可见读诵华严经的功能作用啊，还有一个例子啊，就是于天国有个沙弥。叫般若弥伽宝，这沙弥专门读诵华严经。有一次，天上正在打仗，天上打仗就常常是阿修罗呀，跟刀地天发动战争。这两军打仗啊，不一定啊谁胜谁败的，它是决定一个。下界的善恶的情形，如果我们这个世间恶人多，就对阿修罗大军有加持力，阿修罗大军力量大就能打胜仗。如果这个世间的善人多啊，刀地天军就能得加持力，他就能打败阿修罗军。那这一次两军对视，势力相敌的时候，这个刀地天王就想借助法的力，法性的力，所以就请这个沙弥上天去帮忙。帮忙不一定要他去真枪实子弹的去干，就让他在大军的后面，给他一个华丽的那个车就让他在上面送华严经。这沙弥在后面送华严经，马上这个阿修罗大军就被一种力量所震慑，就很怯弱。那这个刀地天大军的力量是马上陡然大涨，一下子就把阿修罗大军打得溃败。这就是法性的敌，所以把这个沙弥请上去打赢了战争，又很快把他送回来了，送回了这个沙弥身上，身上都染上了天香，终身都有那个天上的香味，啊，好，所以这部经典 是非常不可思议的，所以圆顿的大乘之教。那现在我们来看看翻译啊，这个翻译呢是唐济宾国三藏般若奉诏译。对华严经这个基本知识我们要有所了解。华严经有三个译本，最早这个译本是东晋的佛陀巴多罗尊者翻译的。佛陀巴多罗跟东林寺有一段甚深的因缘，他从长安离开之后，慧远大师就恭请他到，就上了庐山东林寺。当时就我们现在还有个译经台呀，是专门为这个佛陀巴多罗所建的，在那翻译经典。慧远大师当时对经典非常重视，曾经派弟子到天竺国西域一带去求取佛经。那么这个华严经就是慧远大师的弟子知法林从于田国取过来的。佛陀巴多罗就是根据这个范本来翻译的。所以东的晋译六十华严能够翻译出来，能够流通，慧远大师功不可没啊。这个晋译华严是六十卷最先的一个本子。第二个是唐代武则天时期啊，师昌南陀翻译的八十卷啊。第三个翻译就是这里讲到的啊，般若啊，这是唐贞元十二年，这个济宾国是啊百印度杰斯弥罗国啊，般若是这个三藏法师，表明他有金刚智慧。他在长安大崇福寺翻译的，这个是属于四十卷华严经。四十卷华严经主要是谈律法戒品，律法戒品在晋译华严经里面有十四卷，翻译十四卷。啊，八十卷华严的是二十一卷，那这部是非常详细的。这部经的缘起也是很奇特。一般经典来我们中国翻译，要么是西域天竺的这三藏法师携带经典过来。要么是我们东土去取经过来，但唯有这部经是南天竺乌图国王叫吉祥自在这个国王，他手书啊抄写的这么一个本子送给中国皇帝的。啊，这也是唐代是我们中国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佛学非常深信的时候，也在整个世界属于一等强国，德耶广披亚周边的国家都很崇敬中国。所以这位国王呢，乌图国王竟然就手写这个经典过来进贡过来了。那谈起这个华严经，我们还得了解龙树菩萨的功德。龙树菩萨属于佛灭度之后 600年出生的，也是佛在人前经书玄寂的一位菩萨。他的生平得意非常奇特，原来是修外道的啊，非常聪慧啊，由于感觉到世间的啊贪欲之苦啊，就发心出家。发心出家之后，他在很短的时间就把地球上所有的经典全都读完，外道的经典也一切通达啊，这个人智慧不得了啊。所以当他读完了所有经典之后，就升起了一念的傲慢之心，就觉得自己是不是可以做个教主啊，他自己要创教做教主。那这样大龙菩萨就是一个龙王，是菩萨世间的龙王。大龙菩萨知道他傲慢心起来了，如果不加以劝诫导引，他可能会走向啊不好的方向。所以大龙菩萨悲悯龙树，就把他接到龙宫里面去。龙宫就有啊藏经，打开藏经一看，龙树菩萨傲慢心就下来了，经典太多了，就谈这个华严经就有3本。上本华严经有10个3000大千世界微尘数记，一世天下微尘数品。这是什么概念？这个首先了解这个记，记一般有4年为记，5年为记，7字为记啊，就是4句作为一个记。那有多少这样的记呢？是把3000大千世界都碎为微尘，一个微尘就是一记。那么是有10个这样的3000大千世界的微尘记，你说有多少啊？那这个品啊，一品经可以包括多少卷？这个品呢，都有1世天下，一世天下就是4大部洲，所有的都碎为微尘，一个微尘就是一品。有1世天下微尘数品，华严经的分量是这么大，这是大本。中本的华严经有498800集，1200品，那也是分量很大的。下品的华严经就有10万偈，48品。龙树菩萨是知道上品和中品都不是地球众生所能受持的，所以他就把下品华严经送出来了，送出来就是他背诵出来了，说明这个记忆力惊人了啊。那10万偈，现在我们的81卷只有45000偈，还不到一半啊。那谈这个上品中本下本，还是说这个经有限量的文具境界？如果我们从善财童子去参海云比丘的话语来说，他 他是把华严经概述为叫普眼经，就是把所有的海水当成墨来书写华严经的一句一字，尽所有海水来书写都书写不完啊。同时讲到华严经是法界的缘起，毗卢遮那作为华严中就是华藏世界的法身佛，卢舍那作为报身佛，释迦牟尼作为百千万亿的化身佛。那么释迦牟尼佛是在我们这个世界示现了释迦牟尼的名号，同时释迦牟尼在他方世界也在示现八相成道，着佛度众生，不同的佛的名号，不同的教法，不同的名称指称，随应众生的根基而说，但有一点是必定要共同宣说这部华严经。这华严经又称为同说经，共同要宣说啊。华严经不仅是正报的佛来说，就是依报也在说，树木水风鸟都在说。所以谈不可思议境界，其中还有一点，华严经有句话叫情与无情同源种质，有情是寒食的生命，无情就是气界山河大地。无论是有情众生还是无情众生，它共同圆满一切种子。在《无量寿经》里面概述为一切皆成佛，一切就包括正报依报，所有的都成佛。那怎么理解这句话？实际上当一尊佛他成佛的时候，一切众生一切依报也都成佛了。但我们又很难理解了，华严经在如来出现品就讲，佛成佛的时候，在他限量亲证当中，一切众生都成佛，乃至于同路涅槃。为什么？因为一切众生都是他心内的众生，当这个菩萨成佛的时候，他内心所显现的一切都是佛的境界。这是由果摄因，那从因来感果来说，一切菩萨要当下体认，念念当中有一切菩萨成就正觉。何以故？一切菩萨成佛不离自心故，就是菩萨成佛证到了什么？证到了就是我们一切凡夫现前一念心性之体，心佛众生等无差别。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切皆成佛。我们用这个原理来看阿弥陀佛的大愿，我也常常说句话，当法藏菩萨圆满大愿的当下，他法尔自然的由法藏菩萨成为了阿弥陀佛。当他成为阿弥陀佛的时候，实际上法界一切众生都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都能就近成佛，只不过是落已生 若今生若当生的差异而已。因为法界所有众生都在阿弥陀佛的心内，如果有一个众生不能成佛，他法藏菩萨就不能圆满大愿，他就成不了阿弥陀佛。他已然成佛，说明大愿限量的圆满的。那这个道理华严经会跟我们讲得很透彻，所以一切皆成佛，风声水声百鸟邪鸣的声音都是佛，都能讲经说法，都是阿弥陀佛的三身四智，全体都是一真法界。所以那个地方是修道的最好的环境，见闻觉知的一切都是成佛的真上缘。这就是十学门有一个话叫脱世显法深解门，脱世解脱这个世相无尽的庄严啊，无论它是七宝行树、七重罗网啊，这个啊七宝池、八功德水、百鸟衔鸣啊、林铎啊、虚空的音乐啊、乐器奏鸣啊、一花一水一光一个地面一个珍宝，全体都是法界。现在全体法界，你在西方极乐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想看哪个世界就能看到哪个世界，因为它是全息的，依法具足一切法的，它每一个法哪怕微小的法它都是全体的法界。好，你就脱解脱这个事相，你就能显发这个法性一真法界。你显发一真法界，马上让你回光返照，你知道这样的一个法界就是我们的心性是同钩的，马上让你开悟，大彻大悟，回归自性啊。所以这个华严经它确实不是涅槃凡夫的境界，也不是科学家所能想得出来的，它全体都是大不可思议的境界啊。所以这个龙树菩萨把这个华严经下本送出来，真是功德甚深甚大。这样华严经展开的佛的法界，华藏世界的无尽的香水海啊，无尽的世界种，一个世界种就有着二十重的世界，每一重世界又有啊不可说不可说微尘处的世界啊，每个世界以种种的形态安立，有不同的众生、不同的种姓、不同的教法、不同的容貌啊！你看，有时候我们是看得眼花缭乱，但是它确实让我们体认了一些法界的真相。所以我们读华严经会让我们从这个三维空间的凡夫的之见常识能够超越出来，获得一种法界的意识，叫法界观啊。啊，这个法界观就是我们本具佛性的保障啊，所以这部经典就是太了不起了。但是我们有多少人去了解了？多少人觉得看不懂呢？一看就是头都大的。但我们要反复去读诵啊，古人对这部《华严经》恭敬之至啊。为了书写华严经呢，连造纸都要自己去种树啊，那个水都是香水啊， 进那个种树的园子都要穿上新的衣服啊，那请一个书法家来写，都要让他天天受八关斋戒呀，而且对他很尊重啊，都要去香花殷勤，他到一个干净的房间来书写，那书写的那个桌椅都是非常干净啊，那个你要摒气，摒着气来书写啊，要念着佛号来书写。当你摒气要呼吸的时候，它有一个竹筒子，你按照这个竹筒子通到屋外啊，你的气要通到屋外去啊。书写之前要沐浴更衣的啊，你中途要上个卫生间，你都要把衣服脱下来穿上内衣去上卫生间，你还得要洗澡，洗完澡再来抄写啊。如果这个请的斋主啊，如果是一个和尚，他都要跪在那里啊，看着啊，看认真的专注的加持啊，那这样的经典抄写出来，字字都能放光啊。所以恭敬，为什么我们的古德对华严经恭敬到这个程度，就是它太有价值了。我们得到这部经典太不容易了，但我们常常做很容易的想啊。好，这是翻译，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这卷经在《华严经》的一部《华严经》的地位。这普贤菩萨恨愿品呢，属于入法界品的最后一卷经，西域相传有一个评价说，普贤恨愿品是略本的华严经，华严经是广本的普贤恨愿品。我们看一部华严经，确实这部经典这个普贤菩萨占的地位非常突出，称为华严长子。这部经典是七处九会，有三处是在人间说的，有四处是在天上说的，有九会。那这个第一会初会就是在菩提道场，会主就是普贤菩萨。那么普贤菩萨贯穿在初会作为会主，还有七会作为会主，八会作为会主，九会就是入法界品，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最后一参就是参到普贤菩萨。所以这部华严经从它的开始到最后的结尾，普贤菩萨是贯穿始终的一个重要的人物。那普贤菩萨所说的，就是华严经分为五洲因果之因啊，初会就是展示毗卢遮那华藏世界那个境界，让大家相信佛的境界，这叫属性因果啊。从二会到六会谈这个菩萨道修行呢，这个实行啊，实住实行实回向这个修因正果的过程叫差别因果。第七会普贤行品谈平等因果啊，第八会 成型因果。第九会就是以善财童子示现一生成佛的历程证入因果。这个过程普贤菩萨一直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以五洲因果之因都可以概述为普贤行。五洲因果之最后的结果就是普贤行愿所成就的所以这样我们来看这一品经典入华界品，善财童子求道的历程，一生成佛，在所有的大乘经典当中，唯有华严示现一生成佛的求道的历程，是以善财童子作为榜样的。在五十三参当中，首先是在浮城东梭罗林中大塔庙处，善财童子在文殊师利菩萨的启发之下顿悟初心了，开根本智，这叫实性满心。一般谈实性满心就发菩提心，菩提心实性大乘起心论讲就是有三心直心身心回向发愿心。直心就是正念真如，身心就是很好要修集一些善法回向发愿，你一定要有大悲心度众生，这也是菩提心的一些本质内涵。善财童子在文殊师利菩萨座下获根本智，但是对于差别智根本智又是为实智无分别智，但要你要升起差别智全智还要进修叫悟后起修，对差别智还没有达到圆融不知道如何修菩萨道，如何圆满普贤行文殊菩萨就开导他去参访善知识那么善财童子就很听话，就南巡110城访问了53位大善知识。这些善知识我们看是社会的各行各业，有比丘、比丘尼沙弥菩萨船夫玉香长者卖香的有国王，甚至有妓女种种渔夫、外道仙人他就各行各业，这些都有菩萨在那里示现最后就参到了弥勒菩萨，就是大庄严国的毗卢遮那楼阁，遇见弥勒菩萨从他方而来。善财童子见楼阁之近，当下便证到了一切境界庄严障解脱门，能够领略到一真法界无障碍的自在境界当时他在楼阁前进不去在那顶礼弥勒菩萨一来弹指楼阁打开，这一打开就是一个全新的境界，整个的法界无尽的刹土弥勒菩萨因地修行，每一个过程都展现无余示现八相成道的全过程一一朗然显现这样 也就说明善台童子的境界已经与弥勒菩萨相等了。弥勒菩萨让他知道他证到了无障碍的一真法界 自在的功德，再嘱咐他还要回到文殊师利处所去请问。这说明什么呢？你最初开根本智是在文殊菩萨那里开的，最后还要到文殊菩萨那去。开初没有开分别智，现在开了差别智，还要回归，说明智慧的初相和中相虽能是有这个内涵上的差异，最终还是同体一位的，还要回去。那文殊菩萨对善财童子的见地修正一一加以印证，就告诉他你的对法的这种差别的理解虽能已经比较圆满了，可是你的恨怨还没有圆满，还要到普贤菩萨处修学恨怨法。这个恨怨呢，在大乘佛法当中也是车之两轮，鸟之伤翼，缺一不可。由怨导恨，由恨满怨，愿行满足，才能到达成佛的宝所。所以文殊师利他是代表着大乘的智慧，普贤菩萨是代表大乘修行的意志力，这两者必须相知并进，才能获得毗卢遮那的圆满的功德。所以让善财童子这样去体会，这样去实践，于是善财童子就恭敬地到普贤菩萨处所接受教授。这样普贤菩萨就跟善财童子广泛地宣说如来无量无边的功德，宣说之后告诉他要圆满如来的微尘数的恒沙的功德，必须修十大愿望。在表述十大愿望的内涵的时候，最终有一个画龙点睛的一笔呀，就是宝归极乐世界。这一点是奇峰突起呀，讲画龙点睛，这条龙已经画成了，但你点上这个睛，这条龙就飞起来了。这个睛没有点上呢，这条龙还是飞不起来的。这个成语来自于就是梁武帝时期有一个很神妙神奇的画师叫张善流。梁武帝建了很多寺院都是请张善流去画佛像的，画壁画的。张善流他有什么本事呢？真是丹青妙朽不可思议。他有一天在一个大殿柱子上画了四条龙，这四条龙真是画得栩栩如生，但是画完之后他不点眼睛，但旁边说你这个龙画得很好，但是没有眼睛呢，你为什么不画眼睛呢？这张善由说我不敢画眼睛呢。为什么不敢画？他说我画了眼睛这个龙就会飞走啊。 那旁边听了就不相信，还有你是不是说大话呀？不相信。在张少云，既然不相信，那我就画给你看喽。所以这张善游呢，就对两根柱子的龙点上眼睛，这一点上眼睛，马上就狂风大作啊，霹雳雷声，一下子这两条龙还真的就飞起来了，飞向天空啊，渺无踪迹。那另外那个两个柱子的龙呢，由于没有点睛，还在那上面所以画龙点睛一笔，就是本质上的跳跃若法界品善财童子视现一生成佛，最后的宝归是在极乐世界，这就在告诉我们所有菩萨最后成佛的归宿是在西方极乐世界呀。如果说《华严经》是一切大乘经典的归宿的话，那么《普贤恨愿品》是八十一卷经典的结学归根。那结学归根最终就导归极乐，说明一切大乘修行成佛的结学归根是在净土法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常常比喻，如果华严经是大乘经典宝观上的宝观的话，那么净土法门极乐世界就是宝观上的宝珠了，无上的妙法这样就我们就得要讨论一下这个华严经和净土法门的关系了。原来净土的根本经典是说净土三经，阿弥陀经、观无量寿佛经、佛说无量寿经，这在隋唐之际都成为净土三经。然而又出现了净土四经，这是清朝有一位魏承观居士，又称为魏源，属于近代中国的启蒙思想家。他晚年学佛，尤其修行佛法，当时还有个龚自珍，也是一往情深的修行净土法门的。魏承观作为一个大文学家、大思想家，他还别具慧眼呢。他就认为《普贤恨愿品》是净土的经典。他表述，修净土法门如果不读普贤恨愿品的话，那这个教法就不偏就属于偏而不圆，所以就把这个普贤恨愿品垫在三经之后，成为净土四经。那对这一点近代的杨仁山居士也很认可，所以在金陵刻经处曾经刻过一个版本叫净土四经那印光大师在民国年间也认可了这个恨愿品作为净土经典的这么一个选择。印祖曾经这么表述这一卷《普贤恨愿品》乃是华严一经的归宿，华藏世界海，净土无量无边，而彼以求生西方为圆满佛果之行，可知 念佛求生西方，源自赵起华严。我们读华严经，整个的华严世界海，无量的香水海，无量的世界中，无量世界中构建的重重无尽的刹土，这里面它的净土呢也是很多很多。但是佛的一代时教处处指挥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尤其华严经以善财童子示现一生成佛的历程，让他导归西方极乐世界，表明一生成佛是要在极乐世界才能圆成的。那么这么一个表达，就说明念佛求生净土一法，原来是肇起在华严经，只不过是这样的念佛法门也属于大乘圆等之法，叫大教难投啊，众生根基漏地，不能当下信受，才开始说声闻法、四圣谛、十二因缘法、全教的菩萨道啊，般若系统。然后这个过程也在循循善诱啊，培养善根啊，看到众生智慧善根成熟，堪能信受净土一法，就无问自说，称信而说净土法门。所以不像一般人理解到，好像净土一法是很简单，渔夫所修的法门，大概我根基很利，不需要修行了。等到看华严经之后，我们就不敢这样说了。你的根基能超过善财童子吗？能够比文殊普贤还要更高吗？文殊普贤尚且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以善财童子为首的为代表的华藏海会41位法圣大士都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还敢说不求生西方净土吗？所以印祖进一步说，净土法门得到华严经的这样的一种显示，就好像得到了大海横吞万川，如太虚之总是万象。这净土法门就像大海，一切法门无不从此法界流啊，一切行门无不还归此法界啊，整个净土法门就是一真法界的表达呀。阿弥陀佛所体证的极乐世界六字洪名全体就是实相，以佛的所证的实相法界来展开的净土法门，这就像大海呀它能够包容大江小河溪流所有的水呀，比我们净土法门能够包摄84000法门所有的行法和功德呀，乃至于你修大乘所有通途佛法，最后也都要回归到极乐世界呀，一切行门还归此法界呀。善财童子53参在每一位善知识里面都得到了一个法门，都证悟到一个解脱这个海云比丘首先就跟他传授念佛三昧谢托长子毗舍子罗居士都在讲念佛法门，最后到了普贤菩萨就彻底的导归。 啊，所以印祖坛净土法门原来就是华严经所开显出来的，这确实属于啊这个名符名实相符啊，所以就把这个普贤横愿品作为净土中的根本经典啊。这个以后啊，印光大师呢又把啊这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也列为净土根本经典，就形成了净土五经的格局啊。所以我们啊今天讨论普贤横愿品，还是要站在净土法门的立场来观照、来思维、来修学。诚如无量寿经啊所云，参加无量寿法会的所有的贤界的菩萨都在修行普贤十大控愿，有很多的菩萨透过修普贤横愿得华严三昧。华严三昧也就是念佛三昧，也就是海印三昧，往生到极乐世界也就等于升到了华藏世界。华藏世界和极乐世界也无二无别，毗卢遮那、卢舍那佛也跟阿弥陀佛无二无别。从经典所透显的、祖师所透显的一些信息来说，阿弥陀佛就是卢舍那佛，释迦牟尼佛是卢舍那佛的化身，换句话来说，释迦牟尼佛也就是阿弥陀佛的化身。所以释迦牟尼佛一代时叫处处宣说指归净土，千经万仞人人趋向，他也是法尔自然的一桩事情。所以宣说净土一法，最称诸佛度出世度生之本怀，也最称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大悲之本怀，也是法尔自然。好，那么今天我们就大概把这个普贤横愿品的基本的啊意思做一个大概的描述啊，明天就开始正式讲经文了。南无阿弥陀佛。